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2021年第一个礼拜过了以后，你的感觉是怎样呢？
我的感觉啊，日子还是一样过。
以为呢，平常呢都是年头的第一个礼拜，大家还没歇过来，还没准备好开始工作。但是我发现，哇，今年呢，因为可能疫情，所以每个人都是已经随时开动了。
哎，你知道吗？我听到一个笑话吧，
是啥、
那个、啊？他就说呢，2022年的英文是怎么念的呢
？2022
啊，你记得2020年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份吗？
疫情开始了，
是啊，所以呢，今年呢，好像就是又来一次2020。为什么呢？就是 2022
哎呀
啊，这个只是一个笑
话，千万不要来啊，这个不好笑哎。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呢，在国家不同的地方呢，也有一些的封城的事件呢，在香港呢也有一些的
开始爆发。
我其实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啊，我刚刚上礼拜跟他吃过饭，然后他这个礼拜他要检测了，要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去了旅游，去了一艘游轮呢、那刚刚前几天又说3000多个人也要检测
啊。当我们不想这样再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预防措施呢？
对啊，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嘛，要预备神的来临，就是圣经说天必有大响声，废去砰，那就完蛋了嘛。但是呢，现在哎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承受这么多年的好像灾祸呢？
是啊，不过我常常觉得呢，在一些难处底下呢，我们成长得更快。
对
啊，所以好像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成长嘛，让我们呢在这些难过的过程里面呢，不要白白的过，而是呢能够吸取了经验，让我们的生命更为丰富。
嗯，这个也是很好的，可以推荐呢我们今年两个新的栏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跟今年的主题曲同名的这个栏目呢，叫成
万峰的懒惰，是不是？不想名字，
有道理，有道理。还有不用想主题曲嘛，音乐也不用想嘛。
啊，本身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好。
对。那因为他的领悟是圣灵的灵啊，就是我们内心的心灵的悟性，就想到什么呢？
是成长的灵悟。那我们会访问不同的主持人，对不对？
对，因为呢，我们的主持人的访问呢，去年就主要说他们是怎样跟随耶稣基督来跟从我。今年呢，就会谈到他们在生命里头的一些的成长，一些的改变。那我们也会按照呢，我们电台的那个每个月的主题，例如这个月就是讲家庭成瘾的那个主题嘛，那我们就访问我们的不同同工关于他们家庭的事情。
是第一次请来的是谁呢？
请来的是设计这些内容的人，就是徐婷师母。我说你设计的这些内容你自己还不说，那第一个你就来。
哎，对了，请来徐婷师母。哎，徐婷师母呢，大家都认识她，但是你对她的成长有多认识呢？原来呢，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秘密，他自己也是到成年才知道的。
嗯，对，那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那另外呢，第二个栏目也是全新的，这个栏目呢叫因梦想而伟大。
哇，好伟大的一个栏目哦。
对，我就发觉呢，其实在历史上呢，很多伟大的人物呢，例如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都是因为他一个人最开始的梦想，他的一个人的想法，然后感染了他身边的人。
所以我觉得万峰将来也会很伟大的。
我没梦了，
我觉得你好多
梦
想，
只有噩梦。
那今天呢，我们会请来哪一位呢？
请来万峰。
哦，请来万峰。
其实是我们两个，是介绍呢一些不同类型的机构。那有一些基督教的机构呢，他们的使命呢是很窄的，
是
例如良友电台也是很窄，我们就接广播传，
我们很广的是广播，
接广播传基督到地极也是很专业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就找不同内容的一些的专业的方向。
其实就是一些人，他们有怎么样的梦想，来为神做些什么事，
也延伸了教会的领域，
对
那个视野。
啊，希望呢也扩展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眼界。
嗯，对了，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两个新栏目，那记得留意了我们 iRadio 爱广播逢礼拜六的栏目。
我们一步又一步踏上成长的恩典之路，你的
脚步，我们靠着神的脚步带引我们的每一步。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
就让良友电台主持人
与你一同成长，一起体察
成长的领悟。
2022年良友电台的主题就是成长了，那我们有一个新的栏目跟听众朋友会面，是成长的领悟。那这个灵呢是属灵的灵
哦，所以是成长的领悟。
对了，然后呢第一位嘉宾康宁请来的是徐婷师母。徐婷师母你好啊。
你好。
那讲到成长呢，我们常常说不管什么年龄我们都要成长的。
是的，没错。
嗯，这个月呢一月份我们的分题啊就是家庭。请师母来呢原因呢就是其实师母从小的成长呢是有一些故事的。
是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过。
好像没有。
这是一个我们啊好像在讲秘密的时候呢让听众朋友认识你更多。
嗯，其实如果每一次谈到我的原生家庭的话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成长的过程没有受到伤害。我其实呢是我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某一天，那我的妈妈突然之间跟我讲了一句话，她看着我，她说你不是我亲生的，她就直接跟我讲这句话。
是，
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想哎，
开玩笑了，
开玩笑，因为她那个时候是癌症啊，
哦，
癌症末期，所以我就心里想说哎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快不久于人世了，怕我太伤心，所以编一个故事啊，说我不是他亲生的，让我就没有那么难过。然后后来他再三的跟我讲说不是，是真的，我亲生的父亲现过五分钟以后就要到我家来见我了。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那个人家说的好像一记闷棍啊打在我
的
脑袋，我真的那个时候真真实实感觉是这样，我真的愣住，我说啊怎么会，
你没有发现怎么我变成一个电视剧的女主角
了。是啊，其实呢小的时候偶尔也会这样幻想一下，因为我的长相跟我们家人完全不同。那我从小就会问我为什么长得都不像你们。那我妈妈他们就会跟我骗我啦，就说你长得像姑姑。但是其实我爸爸并没有亲生的直系的那个姐妹的，都是堂兄妹的，堂侄的，所以我说我怎么像也像不到那个堂姑啊什么的。一直到我毕业之后我妈妈去住院，我同事还问我妈妈这件事，他说伯母啊为什么徐婷长得跟你们都不像。我妈妈还是这样回答他，
是
要像亲戚。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可能像到亲戚去呢，都没那么亲。我妈妈就说说你像什么就是什么，不要问那么多了。
是当你知道真相以后你不会觉得被骗吗？你不会觉得怎么以前我亲生父母遗弃我不要我呢？这些都是一些伤害。
对，那个亲生父母呢住在离我家差不多五分钟的路程。那妈妈呢亲生的母亲呢也经常带着我下面的一个妹妹来我们家玩探望，只是我不知道事情而已，但是他们那一边的人都知道我是他们的孩子。只是没有人跟我说。那我从来不觉得我好像是被他们遗弃的。我当时的想法是说啊我的养父母把我带过来，就是说收养我，我感觉到我获得了满满的爱。因为我觉得啊说不定我在原生就是在我亲生父母那边兄弟姐妹多，我还得不到这么多爱也说不定呢。我这样想。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小的时候非常小，家里面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发现自己是领养的之后呢就离家出走。所以我们全部都要拿着灯笼啊手电筒去找他。我那么小我就跟我妈妈说了一句话，我说 他为什么要这么难过呢？难道养他的人不比生他的人还重要吗？
嗯，
他们那么爱他，他有什么好难过的？我很小我就已经这样，我觉得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嗯，
所以我觉得等我长大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我父母很爱我啊，养父母很爱我，嗯，所以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缺陷，我也没有觉得对方我亲生父母是因为不爱我才不要我的，因为他们就是觉得他们双方是好朋友嘛。
嗯，
我的养父母说缺一个女儿，亲生父母就说那我这个胎怀的是女儿送给你吧，就送了。
嗯，
就是这样。然后他们也经常来看我，所以我也不觉得他们是不想要我这样。
嗯，哎，所以在师母你的这个经历当中，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受不受伤害或者啊，这种感觉是不是很主观的？
对，
你可以去扭转这个想法
的。没错，就是这是一种很主观的认定。
嗯，
就像我的女儿问我说，你怎么可能都没有受过伤害，家庭的伤害？我说当然小时候不乖，父母还是要管教我啦。
对啊。
她说那就有受伤害。我说被管教被打不一定会受伤害呀，
如果是出于爱的话，
对啊，
你明白他的动机目的的话。
如果我看到的只是说哎我被抛弃，
嗯，
哎我看到的只是说哎呀那个我被打，
嗯，
我被修理，很可能我心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怨恨。但是我看到的是另外一面，
嗯，
的时候我就不觉得
是，
但也很可能是我的养父母给我很多的关爱，
嗯，
所以那个爱足以就是说遮盖这一切的事情吧。
那如果真的有一些朋友他们小时候哈，
嗯，
可能在家庭里面真的是被遗弃了，或者是得不到，或者是那种感觉不够那种爱，在这个自我成长的过程里面你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我想啊，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会经历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情况啊。对于我们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的家庭，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嗯，
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心理来调试。很可能你真的没有得到关心跟关爱，但是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天父那边，
嗯，
来获得爱的一个怎么讲？补充包吗？也不能讲补充包，就是我们可以获得更完整的、更好的一份爱，
嗯，
然后盼望透过这份爱能够帮助我们走过家庭当中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伤害，
嗯，
然后弥补我们这个伤害在我们的个性当中、生命当中带来的一些个性上的问题，
嗯，
然后我们未来我们自己进入婚姻，
嗯，
有了家庭之后，
嗯，
不会把这样的伤害再带到下一代。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好像呢，一块块石头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嗯，
总会有一些空隙，对不对？
对。
人的爱呢，总会有一些不够饱满、不够圆满的地方。
是啊，是啊。
上帝呢，是活水，好像水一样注入这个容器呢，就能够把那些空隙、不完满的地方呢
都填满
它。
对。
对，这个呢，是我们可以鼓励一些还没认识上帝的人呢，可以来认识的。
嗯，
那其实呢要谈的话好多，
啊，
那我就建议呢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节目，
嗯，
到这里呢就差不多。我们还有一个的彩蛋在网站，听众朋友可以去听，
是
就是师母另外一方面的成长。
过客与时间同行，在一条名叫人生的路上走，或平坦或崎岖，不论什么环境，不管什么路径，只要不放弃，总能磨练出生命的强度和韧性。良友电台2022年度主题：成长，让我们陪你在人生路上一起成长。
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
但做大事的人往往却有小梦想萌芽。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
探寻一个又一个的心底梦想，
见证一次又一次的信心奇迹。
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
因梦想而伟大。
刚刚呢，在今天开始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说过今天的第二个栏目就是因梦想而伟大。
嗯，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一位年轻人的梦想。
对，这年轻人呢是我在他刚刚成立一个机构的时候呢，我就认识他。这个机构叫 Hypersonic Lab。
是，
他呢就是呢由一个年轻人成立的。他就是最开始就想着啊，疫情刚来了2020年我就其实很喜欢推动基督教音乐，但是我现在又没工作，我就顺带呢就做一下这样的东西。然后呢他一开始做呢就发现，原来整个在香港的基督教音乐的市场里头呢，只有很多人做音乐，但是没有人专门是放下自己推广音乐的。
其实呢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呢，
对了，
他们都是为了赚钱嘛，或者是商业上面呢去发展自己。但是呢在基督教，即使呢你信了耶稣，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歌手，但是呢所唱的可能也是商业方面的歌曲比较多，很少专门为基督教或者为教会来做一些好音乐。
也有一些是专门为教会做好音乐的，但是呢好像一些例如万峰默默耕耘的，我不去推广的。
或者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才华的。
可能也是我没有什么才华。那所以呢他们就希望可以将这些可能是独立的音乐人呢，他就抓出来。因为有些时候机构呢他们就比较好推广。例如良友电台我们有很多的主播，但是例如康宁我就做一个节目，我没有资源啊去推广啊，那他就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平台。那他搞的东西好厉害的，他搞了一个基督教音乐颁奖典礼。
是吗？
对呀、
但是我都不知道呢。
对呀、所以就是继续努力。今年他还租了一个场，一个巨型的音乐表演的场地来搞啊。
不过你说他是从疫情开始的，是2020年才开始。
对，所以才一两年。
所以一两年开始已经能够办这么大型的一些音乐活动已经不简单了。
对了，他还搞了一个在疫情当中呢，搞了一个差不多1400个人一起聚在一起的音乐节。那个音乐节呢就租了一个工厂大厦呢，他租了4层楼。然后呢他就找4个地方就给人演音乐。
是，
哇，好霸气啊，真的
厉害。但是呢他搞这些的活动呢，听说也引起了一些舆论，对不对？
对，其实呢通常呢有一些的人呢就去觉得，哎呀，基督教应不应该搞音乐比赛呢？因为你知道，
我们服侍吗？为什么要比赛呢？
但是有些时候圣经问答比赛你又搞，对不对？总有不同的比赛嘛。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就最后一个结论是什么？
什么？
应该搞个讲道的比赛。有很多
看谁最早睡觉，对不对？其实呢我知道他因为引起了一些人的好像有一点也不叫开骂了，但是最后呢成为一种讨论。变成一个擂台，
所以
就是大家可以讨论到底音乐应该怎么做。
因为呢音乐人最大一个特色就是互相比较，就是呢例如万峰我是填词人，我就总觉得别人的词没我的好嘛，这个正常啊。那做音乐的也会这样想。那所以呢他就搞一个擂台出来，就让不同不合的音乐人，就是平常在公开已经不合的总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就是
就聚在一起，
把河水跟井水混在一起。
对了对了，你说厉不厉害？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好厉害。另外呢他还搞一些展览会，就是呢给你呢进一个小空间里头听听那个音乐，然后反思一下信仰，然后呢搞一个地方你就写一些字啊留下来，好像艺术展览那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就想了好多比较创意的方法去推广基督教音乐，但是他自己不做音乐的。
对，他不是一个音乐人。
他一半呢，但是他就不是一个好像我们正常音乐人经常有新歌去推出啊。
所以呢这个机构呢他不是一个音乐团队，但是呢他是推动音乐发展，发掘一些优质的音乐人，而且搞一些的场地场合不同的场景和活动，让这些音乐团队和音乐人呢能够聚在一起来服侍。
因为音乐人呢是这样的，通常都是物以类聚嘛，所以呢有些时候你有这个平台的时候呢 呢，他们就聚在一起，然后他们就产生不同的火花，然后就最后就建立了整个的团队的事工。
我想问啊，这个年轻人，说年轻嘛，当然就是
三十出吧。
啊，他从哪里得到这些资源来做这么多事情？
他是消耗尽他所有的那个工资了，然后所有的存款呢，
哇，
是花了差不多10万块钱，因为音乐是不便宜的，
对，
就算我们电台前面的麦都2万块了，你看，嗯，所以做音乐是好贵的，一首歌3万块左右以上，
是，所以他应该说没有什么支持他，只是用自己的工资。
我有奉献给他的，但是我奉献我不是常规的，我说这个是吃青菜的专款，因为他经常就是这样省钱，然后就啥都不吃，就是吃那些盖浇饭。我说你要吃菜，哦，你要用来买菜，嗯，那样。
是，但是看到他一股的为主啊，热心啊，
燃烧，
希望把教会的音乐能够复兴起来，嗯，燃烧起来，我很佩服他。
有一个事情我不太喜欢他的，
嗯，
他呢就喜欢呢去那些工厂啊，那些有一种颓废的风格的那些地方搞音乐。嗯，我说你搞音乐为啥？我们教堂有这么美好的地方啊，那个音响又好，那些机器又好。
教会吗？
第一，他说是这样。第二呢，就是他就说我们做音乐是要有这种颓废风格的那个感觉你们在教堂那个 style 那个风格不合。
嗯，可能创意上面呢觉得教会有一种的已经固有的一
种感
觉的气氛嘛，
对了对了，所以就我觉得挺特别的，所以我就一直都支持这个年轻人的做法，所以也觉得因为他的那个一个人的开始的工厂，然后呢就聚集了一群的弟兄姊妹，
嗯，
对于音乐的重新的追求，觉得哎呀，原来诗歌也是有盼望的，诗歌也不是来来去去是同一个的风格的，
嗯嗯，
因为有些时候之前有一段时间好像都是那个几个老牌的大机构就占了整个市场嘛，
嗯，
其实在普通话的音乐也是一样。
是，所以呢我们在因梦想而伟大这个栏目当中呢，介绍的是在香港这个小小的地方的一些小小的机构啊，也让我们发现原来有很多人呢是为主来狂热的。那这个机构的有没有中文名字的
啊？没有，他们年轻人不喜欢带个中文名，要洋气，
哦，是
所以叫 Hypersonic Lab， 就是超音速的那个实验室。
嗯，
对，他现在还搞很多的拍好视频的一些音乐教授的课程，
嗯，
那个呢就是请一些商业上面做音乐做得特别出色的人来教基督教的弟兄姊妹怎样可以创作好一个优质的作品，
嗯，
因为他觉得我们做基督教的作品不代表我们差于那个商业的东西，我们也不是业余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专业的人士。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缺的可能就是一些资源，只是就是这样子，
不一定，有些时候也是时间，
嗯，
因为我没钱嘛，
嗯，
那我就得支帐篷，例如你说给万峰每天去写新歌，嗯，那我可以一个月出10首给你啊，但是我每天在电台上班哪有时间写歌。
嗯，是的，
对啊，
明白的。那所以呢也可以让听众朋友认识这样的年轻人，为他祷告啊。
对，谢谢你，要支持这个 Hypersonic Lab。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好，今天呢我们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其中一位呢2771呢，他就说新年快乐老师，良友益友电台呢如果有神学培训、神学历史培训或者宣教布道培训呢，请给我一个名额或者培训表。
哎，其实良友圣经学院我们过去一直都有这些的培训或者
对呀
课程的，不过啊，当然了，我们现在在改版改制当中呢，所以有一个空窗期，希望呢在今年1月份呢我们赶快那个 APP 能够出厂。
对，能够更新。那我跟你说，现在呢，我们在广播一个叫《拆船概论》于以杰牧师讲课的，所以呢，宣教布道的培训呢，你就可以现在预先收听了。
可以先到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去听这个课程。
对了，如果你想读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呢，大概等到一月中、一月底呢，我们就会尽快开放那个 APP 注册。那如果你完全没开始呢，你可以先报读启航课程。那这个你就可以直接用选择题来回答。对了，他另外呢，他说我也想未来去欧洲去旅游啊，尤其是呢去参观历史悠久的著名教会，因为呢我听教会史上的名目说想讲一篇好道，最重要是多出去旅游，多看看报纸，让你可以有更宽阔的视野啊。
很同意啊，那当然了，如果能够去旅游的话，我们不单只是吃喝玩乐嘛。
我也想去旅游啊，但是有疫情。
但是现在不能旅游，哎，
所以只能因梦想而伟大了啊。
对，那除了这位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收到9841这位朋友说呢，你们这个良友电台为什么有的手机可以安装，而有的手机呢却不能安装呢？还有啊，今天你们给我发来的良友电台的资源库，我想发给一个弟兄，但是他打不开。
那这个手机呢是手机本质的问题，特别是安卓机。
是
因为呢一台安卓机呢有几十个版本，然后呢我们一个的系统呢要适配几十个版本呢是很困难，特别对于旧的机器呢，有些时候呢因为系统旧了，所以呢它不能配上呢也是经常出现的常态，所以呢就求主帮助我们，第一就多赚点钱给换台新手机了第二
那他可以现在怎么做呢？
去网页，就是用浏览器就登录我们 729ly.net 的网页。那因为手机的 APP 可能不能安装，但是网页不会变化。
但是他说发给弟兄这个资源库也打不开，
可能也发的时候可能你就没发那个 r1.729ly.net、而是你直接不知道什么拷贝啊，然后就贴上去了。
是的，再试试看吧，或者呢把那个网址告诉他，
或者通常呢是我打漏了一个 T 字啊，或者 729LY 打漏一个9字啊，这个也正常的啊。那好了，那今天就回应这两位的朋友的分享，那下一次我们再次相见啦，
明天见啦，拜拜。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我的投靠你从不曾排斥。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